第587节，第442页。晚安，赛斯晚安。我们继续口授。当然，这外在的宗教剧是不断在开展的内在精神性实相之不完美的代表。这些各种不同的人格在宗教历史里的神明与先知，他们吸收了居住在某一段时间的人们所抛出的集体的内心投射。这种宗教具灌注并指挥内在实相中必须以物质来代表的那些面，并且希望能澄清它们。这些戏不仅出现在你们自己的系统里，也有很多投射到其他的实相系统里去了。不过宗教者本身永远是内在实相的外在表象，其实只是原始的精神存在才赋予物质存在以意义。以最真实的说法而言，宗教应包括人在寻求意义与真理的本质时所有的追求。性灵上的追求不可能只是某些孤立的专门的活动或特性。外在的宗教具的重要性和价值，端赖它忠实地反映内在而私密的精神生活的本质的程度。只要一个人感觉他的宗教表达了这种内在的经验，他才会觉得他是恰当的。可是大多数的宗教就其本身而论，把某些类别的经验设定为可容许的而否定其他的，他们限制了他自己，把生命的神圣性的原则只应用在你们自己的族类上，并且尝试应用在其中非常有限的集团上。在9:30停顿了。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教会能表达所有个人的内心体验，从来没有任何教会发现他自己能有效地消减其成员的内心体验，他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做到了。被禁止的经验只会被无意识地表达出来，积累力量与活力而上升，形成一个相反的投射，从而形成另一个更新的外在宗教剧。这些戏本身的确表达了某些内在实相，而对那些不信任和内我直接接触的人，宗教剧被用作表面上的提醒者，他们会把象征认作是实相。当他们发现不是如此时，他们觉得被出卖了。基督以父与子的说法来讲，因为以你们的说法在那个时候这是所用的方法。他说这个故事以解释内我与这个活在肉身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。没有任何新的宗教真的会惊吓任何人，因为其戏剧已然主观地在人心中演过了。当然，我所说的对佛陀与对基督一样地适用，他们两个都接受了人们的内心投射，而后试着具体地代表这些。可是他们比那些投射的总和还要多，这点你们也应当了解。回教则远远不及。在这个例子里头，投射是以暴力为主的，他们的确近乎是经由暴力与流血来受洗以及与神沟通。相比之下，爱与亲情变成是次要的了。在这些持续的外在宗教剧里，希伯来人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。他们的一神概念对他们而言并不是新的，许多古老的宗教相信超越所有其他之上的一神。不过这个在所有其他之上的神 却远比希伯来人所追随的神要温和。许多部落相信，也相当正确地说，充满在每个生物之中的内在灵性。而他们常常说到，好比说在树里的神明或花中的精灵，但他们也接受一个涵盖整体灵的真实性。这些较次要的精灵只是它的一部分，而全部都和谐地一同工作。希伯来人构想了一个督导神，一个愤怒公正而有时残酷的神。于是许多支派否认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还拥有内在灵性的概念，早先的信仰则为内在实相的一个好得多的代表。在其中，人观察自然，让自然说话而透露它的秘密。9:45。然而，希伯来的神代表了一个极为不同的内心投射。人越来越知觉到自我以及一种凌驾自然的力量之感，而许多后来的奇迹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，以至于自然被迫以不同于常态的方式来行动，神变成了人反抗自然的同盟。早期希伯来的神变成了人的脱了缰的自我的象征，神的行为跟一个被激怒的孩子完全一样，如果说这个孩子有那些力量的话，以雷霆闪电与火来对付他的敌人，毁灭他们。因此人正在流露出的自我带来了情绪上与心理上的难题与挑战，与自然的分离感更增长了，自然变成了对付别人的工具。在希伯来的神出现之前不久，这些倾向已经很明显。在许多古老的、现在已经被遗忘的部落宗教里，也有向神只求助，使自然与敌人作对的事情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人觉得是自然的一部分，而非自其分离。大自然被认作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延伸 extension， 同时他又感觉自己是大自然的延伸。那样说来，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当作攻击自己的武器。在那个时候，人跟鸟、树、蜘蛛的精灵说话谈心，知道在其背后的内在实相里，这些沟通的本质是被知道与了解的。在那个时候，人们不像你们现在这样怕死，因为大家都了解，意识的周而复始。在一方面，人渴望走出他自己之外，走出他的心理存在所居的架构之外，去尝试新的挑战，走出一种意识模式而走入另一种，他想要研究他自己意识的过程。在一方面来说，这指的是远离那给他宁静与安全的内在自发性 inner spontaneity。 在另一方面，在他来说，这提供给他一种新的创造性。在我谈那点之前，我建议你休息一下。